Modern Theology, Session 11, 现代神学第十一讲。我们上一讲，第十讲呢，就从头再温习过康德，的哲学，他怎么样受到理性主义的训练，却知道你光是用莱布尼兹理性主义就转在一个死胡同里面，没有新的资讯、新的知识的。范德尔就说，你在站在同一点上拼命的打圈子就是了。但是假如你像休谟那种的，宇宙没有什么定律，没有因果关系，只有一大堆的资讯，那每天看到苹果掉下来一千次、一万次，但是不能做一个结论的话，那你又怎么从事科学研究，怎么从事逻辑思考呢？另一方面，康德彻底彻底的认为人是自主的，没有上帝或者绝对真理，那个物质体的境界是不存在的。但是我们偏偏要想这些问题吗？不单是哲学跟科学要有绝对的定律，还有宗教道德，社会不能够崩溃，你总是要得讲一些伦理吗？所以咯，我们就假装的相信这个物质体界、真理界是存在的。再讲哦，绝对真理，真的绝对的，上帝、自由意志、爱，在我们楼下，根据我们逻辑跟科学是不存在的，或者是存在的话，也不能够知道它、认识它。所以我们在楼下从事科学跟哲学，不考虑到这些绝对的真理的，但是你又不能不考虑我，所以这个呢就放在另外一个范围，楼上物质体界。所以康德写另外一本书《实践理性的批判》，分析人为什么要假装相信有绝对的概念。在楼下你用逻辑思考，又有科学的五官的观察， OK？有没有可能你在观察、在思考之前呢，人就已经知道一些东西的？不然你怎么，你从哪里开始？你总要有一些前提嘛。康德也很聪明的知道，你不能够什么都没有的啊，连后现代解构主义啊，他也有一些前提的。所以有没有一些 synthetic knowledge 组合性的知识，就不是让你在兜圈子，三角形就是有三个角的形啊，那个你知道只是个字典的一个定义而已。不过你要能够说一些所谓具体的话，组合性的啊，三角形啊，三个角加起来180度啊，那个就不一样了，那个就加了一些新鲜的意义进去。有没有可能啊，人在还没有做逻辑思考之前，还没有做科学观察之前，就已经知道某一些这些的啊，不是兜圈子的，不仅仅是字典定义性的知识呢？我有没有可能知道一些东西不仅仅是字典的定义，还没有做逻辑思考之前，还没有做科学研究之前就知道了？那个叫做 synthetic a priori， 组合性一些具体的知识，但是是鲜艳的，还没有思考、还没有做实验之前就知道了呢？你必须要有这个，你才能够从事一些符合科学、符合数学的逻辑思考或者五官观察的。好了，我们就从这里开始。第四个分题，这标题是我放上去的，在富兰姆的书里面的256-257页。对不起，那个标题呢，大部分都是富兰姆自己标的，偶尔我会标一个。第四个分题是The mind structures experience， 理性为经验建构构造。The mind structures experience， 我们慢慢来看这个很革命性的一个的看见，也就是说把人的自主就又上一层楼，更加的彻底，更加的傲慢，更加的拒绝上帝的绝对的启示的。好，我们来看，那康德呢，他想要拯救科学跟数学，不要堕进到 休谟的怀疑主义。假如你看苹果掉下来，看1000次都不能做一个结论的话，你怎么从事数学跟科学呢？这个叫怀疑主义。康德说，我要把数学跟科学拯救出来，你不能这样子说宇宙没有定律。所以呢，我们必须相信，坚持有 synthetic a priori knowledge， 必须有一些组合性的知识是先验的，你人本身就知道一些东西的。 If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are based on synthetic a priori knowledge， how does that knowledge come to us？ 那这个就 引发出另外一个问题了。假如啊，科学跟数学都是根据这些先验的，就定律，对不对？先验的，但是组合性的啊，不是自言自说的。假如要有科学，要有数学的话，必须要有这些先验却又是组合性的知识的话，这些知识来自哪里呢？是不是先天的呢？ innate 是不是与生俱来的呢？康德相信呢，人的理智不是一片白纸的，不是 tabula rasa。这个他跟亚里士多德、Thomas Reid、苏格兰的常识、唯识论等等是相似的。不是的，人的理智是一个活跃的，在活动的一个的功能。当人类的理性在经历一些东西，在思考，在观察的时候，他会对他的经验，他所经历到的，他会对他所经历到的会贡献一些东西的。不过康德怎么看这个理性在经历思考的过程中的这个在做什么事情这个的动作的观点呢？康德的看法和以前那些与生俱来的啊理性主义者不一样。我们来看康德怎么样超越了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理性主义笛卡尔啊莱布尼茨，经验主义者洛克休谟，他们都相信他们有一个共同点的，就是 knowledge was a matter of conforming the mind to the data of the world outside the mind。 什么叫知识？知道什么？知道什么东西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理智会符合理智以外外界一些的资讯，我的思考会符合外界，换言之事物的真相。分两种方法，理性主义用的方法是logical deduction from selected axioms， 先选择一些的公理，几何公理、逻辑公理，然后去做一些逻辑的推论。这样子呢，你就会让你所思考的符合事物的真相了。另外一边是经验主义，洛克跟休谟知识什么一码事呢？是 observation of impressions and ideas within the mind。 经验主义说什么叫知道什么东西呢？就是你观察到你的思考里面有怎么样的一些的印象和理念。注意这个印象也不是外界的，是已经进到你的脑袋里面的那些的印象，好像你已经有了一个胶片的已经有了拍的照的那个 film。 我再说一次，人怎么知道任何事物呢？理性主义说你先要有些公理，然后做些推论。经验主义说你来观察一下你外界有些印象进到你的脑海里面，你来观察你脑海里面那些印象。但是经过休谟的批判之后，康德认为理性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两派都站不住脚了。因此康德来提出一个革命性的新鲜的说法。 Our most basic knowledge comes about not by the world's impressing it on the mind, but by the mind's impressing it on the world。 人类最基本的知识。怎么得到的？人类最基本怎么获得知识呢？不是靠这个世界啊，影响我们的理智，把这些印象刻在我们的脑袋里，不是了，乃是我们的理智从事一些的影响力，影响这个世界。The mind impressing it on the world， 人的理智在世界上 发表它的影响力。Experience is the result of the mind imposing various concepts on the raw data given to it by the noumenal by the phenomenal world。这里我认为的老师打错字 ，OK？ 什么叫做经验呢？就是首先，现象界会有一些的原始的、赤裸的资讯，一大堆的资料，给了人的理性。同时呢，人的理性呢，也会将一些的概念强加在这些赤裸原始的资讯之上。我再讲一次。一方面外界的世界给你一些的原始的资料，乱七八糟的资料，而这个人的理智呢，就会在这些资料上强加某一些的概念的，特别是时间啊、空间啊、数字啊、形状啊等等等等。下面呢，富兰姆引用一个常常跟范德尔辩论的也是前提派的哲学家克拉克 Gordon Clark，范德尔引用克拉克所做一个例子，克拉克说了一个故事啊，让我们想象一下，那厨房有个架子，架子里面呢有很多的玻璃瓶子，玻璃瓶子很聪明的，玻璃瓶子装满着果酱，苹果酱什么酱 ，jelly， 你涂面包那种酱。这个瓶子是代表着各种的哲学家，他们彼此辩论。为什么我们每一个瓶子里面的果酱都带着这种的长圆形的形状的呢？他们首先去研究一下果酱的化学跟物理的本质。但是研究果酱的化学的成分等等呢，并不带来一种令人说服的原因。为什么每一个瓶子里面所有的果酱都是这个形状的啊，请注意，弗兰姆说，这些瓶子呢，就是哲学家跟康德一样的，他们是在寻求什么 ？Universal and necessary knowledge， 寻求一些普遍性的、放之四海皆准的知识，也是必然如此的知识。然后呢，有一个特别特别聪明的瓶子，一个哲学家。做一个建议是令人震撼的，有没有可能啊？果酱的形状不是因为果酱本身的本质所造成的，果酱的形状是因为瓶子的形状，就是我们哲学家的形状而定的呢？我们可以来看康德的建议有多么的革命性。是的，他自己也称这个作为一个哥白尼的革命，在哲学上的革命。哥白尼要争论的是地球是围着太阳转的，这个推翻了一千几百年的几何跟天文学正如亚里士多德还有普托勒密等等 的学问。同样的，康德的论点是 synthetic a priori truths， 组合性的鲜艳的真理，就是真正的知识的内容。真的知识是组合性的，不是字典的定义，也是鲜艳的，是必然如此的。这种的组合性鲜艳的知识，也就是我们需要的知识呢的来源并不来自自然界，科学知识的来源不来自自然界，来自人呢，人才是来源。但是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 好了，下面呢，康德就要分析一下五官观察 ，sense perception，sense perception 五官观察 ，and rational operations 理智的运作，五官观察的运作和理性推理思考的运作。我们再来回来考虑经验主义洛克跟休谟和理性主义笛卡尔和莱布尼兹。经验主义认为洛克休谟认为什么是哲学呢？哲学就是要来分析五官观察留下的印象。理性主义笛卡尔莱布尼兹认为呢，哲学是什么呢？哲学是分析我们理智的运作，我们的推理。但是康德看到，不论是我们科学方面的五官观察，或者逻辑方面的理性的推理呢，两者是不能分开的。康德说 ，concepts without percepts are empty。假如有一个理念 ，a concept。但是它没有五官观察所带来的印象的，它不是观察所带来的一个理念，那个是 a concept of nothing， 那个理念呢是一个虚无的理念，在讲一个虚无，什么都没有在讲。 A perception without rational understanding is just a random impression with no meaning。 那外界来的五官观察的印象，它没有经过理性的理解的话，只是一个乱七八糟的印象，这没有意义的。你根本就不知道这玫瑰花是一大堆的花啊，这个叶子啊，这个红色啊，绿色啊，没有意义嘛。所以你必须要有花叶颜色这些理性的概念，才能让这个印象进到你的脑子。哦，玫瑰花。所以再重复一下 ，concepts without percepts。Are empty. Percepts without concepts are blind. 没有感知，没有外界而来的经验的理念是空的。但是没有理念，没有理性理解的外界来的感知或者印象呢，是盲目的。外界的观察，人对外界的观察，五官观察和理性的理解是同时发生的，因为人的理智把这两者，就是人的逻辑思考跟外界来的印象，把它组织起来，成为一个能够理解的经验，这样子一个的长一个 field。 而除非人的理智做这种的整理组织的功夫，不然的话人的五官跟理智都不可被理解，也没有得到什么理解。这个 mind 人的理智的组织呢，范泰尔用一个比喻，就是一个绞肉机，就是做香肠的绞肉机。人的思考要把外界来的印象和乱七八糟的世界来的印象和已经有一些概念呢，把它组织起来。第五部分，康德的装配线，究竟人的理性怎么样把他固有的概念理念和外来的印象组织起来呢？用三个方法。我们可以想象工厂里面一条的装配线 assembly line， 比如说工厂里面生产糖果的装配线，或者生产汽车的装配线，或者是在肉厂里面要切好猪排包好的装配线一样。范德人用的例子呢是在加州的橙这个橘子流程呢，把它装袋子，装纸箱子，装上火车上这个 这个装箱的过程。弗兰姆呢就讲的细一点，说有三部曲的一个装配线。原始的材料，范泰尔的橘子啊，或者弗兰姆的糖果跟汽车零件，从入口进来啊，经过几个站口，每一个站在原始材料上都加工的。在康德的工厂装配线里面呢，你可以看原始资料就是现象界来的资讯啊，我觉得这里是打错字的。装配线整个工厂呢就是人的理智。人的理智这个装配线，范德尔的绞肉机啊，在所有进来的原始材料呢啊，有三方面的加工，有三步骤。根据康德的用词法，这个的三个加工步骤有三个名称的。第一步 Transcendental Aesthetic， 超验感知，那这个 Aesthetic 不是审美学，而是感知。第二步骤是 Transcendental Analytic， 超验分析，就是予以分析化，把它分类，把它归类，把它这个概念化。第三个步骤是 Transcendental Unity of the Apperception， 超验的中文翻译是统觉，把感觉统一化，认为我们所感觉到的是一个整个大统一的一部分。用工厂的装配线做例子可能是会误导，因为康德并没有说这三个步骤是先后在时间上先后的顺序的。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第一步，这个工厂的装配线的第一步 Transcendental Aesthetic， 超验感知，它在原始的资料上加工，加工加上一些原料呢，是适合五官观察的，是适合感知的。康德说，我们的五官经验呢 ，sense perception， 不是孤立的，不是一些毫无意义的印象，不像休谟这样子的，不是的。我们具体所察觉到的察觉或者感知 perceptions， 他们让我们察觉到已经是能被理解的 intelligible。我读一次英文呢 ，actual perceptions are already intelligible。当你看到一些印象，这个玫瑰花的印象，这个单细胞的印象，原子笔的印象，这个印象本身呢，当你看到的时候，察觉到它已经是能够被理解的，因为我们所察觉到的、感知到的是在时间空间里面的物件。或者说范泰尔所说的，我们从美国东岸派火车去收的橘子呢，我们从来没有看过树上的橘子的，因为我们所看到的橘子都已经包好在袋子或者装箱放在火车里的。你再说一次哦，你看到一个印象，玫瑰花、单细胞、原子笔，它都已经经过你的理性去包装过的，它不是一大堆没有意义的细胞、原子等等的。那空间和时间 time and space， 这些本身不是一些能够看得到的物体啊，哪里来的呢？答案是人的理智把一个时间空间的一个架构，一个的秩序，时间空间的架构强加在他所观察的所有的事物上。所以时间空间是来自人的理智本身。我再说一次，人的理智把这个时间空间的那个架构强加在显在他面前的那些的资讯，就好像我们在拍照，我们看到的都有一个 日期跟时间，再有个 GPS 在地球哪一个经度纬度，经度纬度时间日期全部都是由我们强加在我们所思考的对象或者是我们经历的对象的。所以这里呢，他从头开始，人经历到什么东西呢？他已经用了这个时间空间，这个日历跟地球地图的了。橘子，我们所看到的已经装像了。你看到的狗，它已经有毛有味道，它会舔你的你的手等等。所以不像休谟说你只看到苹果掉下来一千次，不是的，你是在某一个时间某一千个秒钟里面在什么地方看到苹果从树上掉下来，都已经加工的。那这个是康德的装胚线的第一步。好，今天呢我们讲了什么？我们讲了人的理智会强加一些东西，一些新的原料加在从外界而来的原始材料。所以呢康德就不甘愿的做理性主义者或者经验主义者。人必须要有这些的先验，又是组合性的知识的，不然你不能从事科学、哲学、数学、日常生活。那些的先验的组合性的真理哪里来的呢？人里面自己就有了。是先天的吗？康德不说是不是先天。总之人一生下来不是白纸一张的。人有这种的。刚才我们看第一步啊，有这种的，我是活在时间空间里，虽然他可能不一定，他可能是文盲的蛮族人，但是他知道他活在这个世界里面的。那我做一个简单的回应每一个人都知道这是天赋世界，是神所创造的，但是康德他不要嘛，他不要上帝来管他的知识论啊，所以他就说人先验的，不知道为什么，总之就已经有这种时间空间的概念了。下面还有12个概念一共至少14个，这些呢是你没有这些你不能从事思考，不能从事实验的，因为他不要上帝啊，所以都是从人而来咯，所以连先验的概念都是从人而来的他不信人是上帝创造的，是人去创造上帝这些概念的。好，所以我们下次继续来看这些的彻底的人本的哲学怎么建造一个在休谟之后一个的知识论他要建立的是组合的鲜艳的知识。继续下一讲，继续讲康德的装胚线。